生命中沉重的包袱变为轻省，
迷茫的路成为踏实，
晦暗转为光明，忧愁变为笑脸，
云彩般的见证向我们招手，
这个生命
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今天继续为您带来人生故事，故事人生。李诺，我有个困惑
啊，
是不是对许多人来讲，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就应该不会有信仰？
信仰这个词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呢。
哦，
就好像有很多致力于这个科学发明创造的呢，他就觉得科学就是他的信仰。
或者我这样说吧，因为有些人认为科学就等于无神论，有神论就等于迷信，是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呢，就是无神论？
我觉得在我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就是这么看的。
哦，
我真的是以为说，一个科技从业者呢，他应该就是不会有神佛的概念的，他就是以科学论证啊，因为很强调唯物主义精神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说，哎，他是一个信神的人，因为都是以事实说话。但是后来我慢慢的长大，我想可能现在很多人也都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就是科学本身它的存在的价值就是探索的过程。有很多东西呢，一定是你要尝试过，而且你要经过反复的论证之后呢，你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所谓的科学的论据的。
哦，所以科学其实它只是一个手段来的。
对，
可能以前是人们把科学的能力给夸大了，
是，
或者说没有认识到人的局限性啊。
毕竟你看这个科学发展的速度也很快，以前的时候可能你连车都没见过，但突然一个大飞机就已经上天了
啊，
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很难于去理解的。
可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去读圣经的话，真正的去认识神的话，我们会知道神的能力比这些都要大太多太多倍了。
所以以前我们认为科学是很厉害的，就是因为我们对科学了解的不够多。那同时呢，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的不多，我们对创造世界的神了解的也不多，以至于呢我们放大了某些事物的能力，比如说像科学的能力。
但是实际上科学跟信仰也是不矛盾的。从昨天的人生故事，故事人生当中的主人公和医生的见证里面，我们知道科学和信仰不矛盾，科学是用来解释信仰的。那因为神高过一切，神创造了天地，神比我们大，故此我们也很难凭着自己去更多的认识神。即使我们是凭着科学这样一个手段，我们也很难能够去真的认识神的全貌。我们需要的是放下自己，凭着信心先相信有这位神，去敬畏他，并且去认识他。
其实呢，曾经有人有过一种的说法，就是讲科学的最终目的呢是要探寻到那个真理。但是科学探究的方法呢，就好像一座山，然后那个真理是在山顶。科学探究的方法就是从山下的一颗小石头小草，一颗一颗这样子慢慢的从下到上不停的探索，最终摸到那个真理。但是呢，信仰呢是站在那里不动就上去了。所以呢，这个有人去这样去类比，但是呢，我想真正意义上的信仰是，就像冰燕你刚刚说，我们相信有神，同时呢是神带领我们去寻求这个真理。
是，那科学家科研人员同样也是一个人，需要去面对人的终极问题，那就是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所以科研人员和普通人在生命上的需要是没有很大的区别的。
是，
也就是我们都需要神，我们都需要去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的神。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一位科学教研者的信仰之旅，来听听他是怎样信主的。
活着就是神迹，就是见证。
生命中沉重的包袱如何变得轻省？
原来迷茫的路怎样变得踏实？
灰暗转光明，忧愁变喜乐，哀哭成欢笑。
这当中究竟有什么奥秘呢？
每逢周二周三，李诺蓝冰燕为您分享人生故事，讲述故事人生。
一位科学教研者的信仰之旅，微尘。我出生在一个农村中等地主之家，两岁时父亲离家参加抗日战争，我小时受祖父影响很大，他是一位和蔼慈祥的老人，村中有人需要帮助时他都伸出慷慨之手。每逢春雨后，村里村外的道路泥泞难行，有钱人都抢着修桥补路，说是为自己和家人积善积德，祖父却笑他们平日连孤儿寡妇都要欺压，天理会宽容他们吗？在他心目中，天大概就是上帝吧。我当然听过神这个名词，过农历新年时，母亲也随俗叫佣人贴门神等红纸条，上面还有画像，但我不知道神是什么，一张画像怎能保平安呢？抗战胜利后，我离开农村，来到太湖滨的美丽城市无锡，也结束了我的私塾教育，进读小学五年级，不在此记四书。学科除语文外，还有算术、自然、体育，我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更热心好学。从此以后，我在校是好学生，总是第一名，平均分数每学期都高过90分。到台湾后，我升学都是免试的，连台大也是保送的，所以我相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有时听人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还心里发笑，不予赞同。那时心高气傲，其实是年少无知。中学好友，我不信上帝，上帝却借我高三的同学带领我认识他。我这位同班好友的父亲原是福建省政府的一位处长，1947年国民政府在大陆节节败退时，他把家人安顿在台南，自己只身又回福州上班，后来就深陷大陆。我同学的母亲伤心的生病，他要照顾母亲，还要照顾小弟上学，真是一位孝子。一个星期一早上，他很高兴地告诉我，昨天下午他和母亲受洗信耶稣。我说，在这科学昌明的时代，你竟做这么迂腐的事。他说，你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却骂人迂腐，你才是迂腐糊涂呢。最后我们约定一同读圣经新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我的心态却是要在鸡蛋里找骨头。后来我获保送台大，他要准备考大学，就不同我读圣经了，要我好自为之，他会为我祷告。那个暑假我最寂寞，没有同学陪我说上10分钟的话。有次偶然翻到圣经《使徒行传》，以看故事的心态读下去，读到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耶稣的事迹，眼前一亮，豁然开朗。我从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写作中得知，保罗对西方文明有巨大贡献，这样的人竟然是基督徒，我又是谁呢？我读经的态度就变得严肃了。大学室友，后来好友进了南部成功大学，只有寒暑假我们才相见，上帝又给我在台大宿舍安排一位室友，他信耶稣多年，圣经颇熟，是我读经的良师益友。每周五晚上我们同去教会，礼拜天做礼拜。大一的暑期我返回台南，在台南的教会受洗。回头看，当年获保送台大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因那时我心情紧张，常闹胃痛，得知保送后胃痛再也没发生过，若没保送，台大定是进不去的。所以那年我以感恩的心来读圣经，失去喜乐。大学第二年，室友陈军邀我一同参加晨祷会，次日我们早上6点就去，人数不多，约11位，人人都要开口祷告。听了年长弟兄们的长篇祷告，我吓昏了，当然我是最后一个祷告的。我说，主啊， 我刚受洗不久，请你原谅我不会祷告，请你教导我祷告。好像连阿们也忘了说。想不到一位何弟兄竟为我做谢罪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小弟兄不会祷告的罪。我顿时觉得没面子和自尊受损，愤怒地想夺门而出。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唠叨不休地怪责陈军，说：难道不会长篇祷告也是罪吗？那时一点不懂温柔谦卑。后来何弟兄三次来宿舍找我，我都避而不见，可想我的心胸是多么狭窄。当然吃亏的是自己，因为生气失去了平安喜乐。毕业后，我在军中服预备军官役，身边带着圣经，每天读经，但是和上帝很生疏了，没出信时的亲切感。军中容易沾染败坏的事，上帝保守我没有同流合污，这是上帝的恩典。可我却以守律法的精神来守，没享受到真理的自由和得胜的喜乐。走出低谷。1960年，我到成功大学物理系做系主任的行政助教一学期，参加了成大的青年聚会，由一位年轻的讲师李弟兄带领。那时我因忙于准备到美国深造，李弟兄一再提醒，圣经是我们每天的灵粮，要自动自发建立起读经和祷告的生活。他把我从灵命的低谷拉出来，自此我开始建立比较正常的读经祷告生活，为日后留学美国独自倚靠主打下了一点基础。我于1960年10月抵达南医大，同学邀请我参加查经班，带领的黄同学夫妇是我台大高两届的校友，成员有港、澳、台等海外大学生，大半的人对圣经不熟悉，但都有追求的心志。查经班每周一次，听到大学部同学们见证如何靠上帝的话度过半工半读的痛苦，感人肺腑。但引用的经节我多半不甚熟悉，会后我就细心地去阅读查考，这也为我日后阅读查考经卷的习惯迈出第一步。挫折中成长。上帝未曾应许天色长蓝，花香永溢，我生命中也曾遇到挫折，但也看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第一次的挫折是留学前签证被拒。我笔试很好，口试虽不流畅也还答意，上帝怎么不看顾我呢？回家闷闷不乐三天，老爸要我用电报通知美国教授，好让他有时间另外请人做助教。我说有必要吗？老爸就重重地教训我一番做人的道理，让我深感惭愧。5天后，想不到的喜事发生了，原来美国教授为我向美领事馆力争成功，我就这样于10月初赶到南医大，正逢开学。第二次的挫折是在1964年，发生在康奈尔大学。9月初注册后，按照物理系的规定，我很快就组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三人指导小组，包括论文指导教授和两位外系教授。那时我已婚，有一个孩子，很想早日完成学位，没经祷告求问主，就径自决定于感恩节前去考初步的博士口试，却没有通过，令我情绪跌到谷底，茶饭不思。3天后，妻子轻声对我说，上帝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山寨，仰望他的必得安慰。我才看见自己的错，自把自为，不虚心求问上帝。于是我流泪认错，学习放慢脚步，求主引导。那年圣诞前夕，我的指导教授离开康大，没有指导教授就没有助教金。我忧伤地对上帝说，这是你许可的吗？就在此时，有人告诉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天文物理组在招收学生。就这样，我转到哥大，由粒子物理转行为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妻子仍在康大做硕士论文，我每逢礼拜五下午4点坐长途汽车回康大和妻儿团聚，礼拜天晚上回哥大。虽然风尘仆仆，人很疲惫，但内心平安。 感谢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一年后妻子毕业，发觉哥大附近不适合孩子成长，我就只好转去罗彻斯特大学拿到博士后，于1969年秋在莫德斯托的加大开始我的教研生涯，并兼任系主任18年，至2001年退休。结束的话，我在农村长大，12岁到台湾，那时社会风气比今天单纯的多。虽然我没沾染到不良习惯，但说穿了其实还是个伪君子，会为面子撒个小谎，有时也有贪心，更不懂温柔谦卑，基本上是个自我中心的人。感谢慈爱天父没嫌弃，用他温柔的手把我从自我中心拉出来。信耶稣后学会仰望和倚靠他。灵命成长是一辈子的事，与我们的年岁和信主的年日不是正比的。我至今仍努力学习，我的负担是想多做些科学与信仰的汇通，因我相信上帝在圣经中和自然界的启示是相辅相成的，让我们认识他。
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
此见证为真实故事，内容取自《中信月刊》。
春夏秋冬完美安排，我也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心生精心等待。
微尘弟兄的见证非常有意思哈，讲述的是他过去的信仰历程，
是
从小的时候到他长大所经历的诸多事情里面，我发现其实信仰里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没错，
就是现在他是一个科研人员嘛，但是他跟普通人一样，都需要在上帝的面前，需要上帝的帮助，需要上帝的拯救。
是啊，
每个人不管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才华，也都一样会遇见灵性的软弱，也会有人的那种有限性。
其实吧，你听到这个见证的标题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的朋友呢就会觉得，哇，这又是像上一篇见证那位弟兄一样，讲了很多科学领域的专业术语来佐证我们信仰的真实哈。但是呢，没想到的就是这位的微尘弟兄呢，他竟然是用一种很平凡的角度，就像冰燕所说的，每个人都是普通人，那用这样的角度呢去看待自己的人生。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有这样的错觉，就觉得说，哎，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呢，他会不会就是说话呀，或者各方面呢都是很讲究逻辑呀，或者说很讲究这种论证的概念呢？但其实呢，微尘弟兄所表现出来的，我们就发现原来当他真正认识神了之后呢，他就不是一个好像我们传统认知的那样的科研人员了，他是一个知道怎么样去寻求上帝，也知道怎么去依靠上帝的人了。
并且在生命生活当中可以看得见神的带领，神的恩典。就像他最后一句话里面说的，他说相信上帝在圣经中和自然界的启示是相辅相成的，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其实神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神也在自然界，也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来启示他。
是，当然呢，在温晨弟兄的这个见证分享当中，我们看到他生命当中的几个阶段，包括他年幼的时候，他通过祖父，通过这个家庭环境的影响呢，对神有一个基础的概念。那我想从这一点来看呢，其实也是说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自己成长的经历当中呢，或多或少呢，可能都会接触到信仰相关的内容。但是呢，这个信仰是怎么样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以至于说切实的影响并带领我们的人生呢，可能还是要看个人的反应的了。
是那个微臣弟兄的祖父啊，他就笑那些抢着修桥补路的有钱人，平日连孤儿寡妇都欺负，但是却想着修桥补路可以积善积德。这个祖父就会觉得天理都不会容他们。就让我想到真信仰和假信仰的区别，
是
就是真信仰是要表里一致活出真理的，不只是在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时候才去行善，而是要在任何的时候都存着对上天的敬畏而行善。
是，当然呢，我们不能单单的只认识到哦，原来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么简单而已，而是我们要切实的去寻求到这位真理的源头，就是上帝他自己，他是创造生命的主，我们要跟他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能够让他来亲自带领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的。你看就像这个微臣弟兄，他自己在成长的路上，包括后边升学的过程，他在回想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这个过程都是有上帝的保守和看顾的。
有没有发现其实微臣弟兄是个学霸，他升学都是免试的，大学是保送的。
是啊，特别的羡慕啊。
所以他好像有了骄傲的资本哈。后来才知道自己能够得到保送大学是恩典，否则如果自己考试，可能未必真的能考上大学。
对，其实从这一点来看呢，我也是看到一点，就是如果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有一些的成就，我们觉得哎自己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能力的话呢，可能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了。你看如果微臣弟兄一直坚持的那种说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理念，那我想他可能未来的人生路呢会经历更多的痛苦了。
不过我们也发现神非常爱这个自以为有能力的孩子哈。就神也为他预备了好朋友同学来带领他认识神。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他认识神呢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个追求，但是呢挫折还是会有的。比如说他当众祷告的时候呢却被其他的弟兄提出来他不会祷告呢是一种罪。那其实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也是觉得哎，这个弟兄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呢？可能大家都是很追求的一帮的弟兄姐妹，就觉得哎呀，如果我们祷告的不好，可能是不是对神有亏欠呢，或者怎么样。
当然这个弟兄的做法我们不去商讨他应不应该哈。但是可能也是出于一种爱心的维护吧，
是
维护今天人生故事的这个主人公。但是人的本性呢就是不喜欢别人说我不好，即使我自己说自己不好也不要别人说我不好。
是，
所以人的那个自我中心的本性很容易就会出现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正确的去认识到我们当以怎么样的态度来敬畏神，以及以怎么样的态度来认识自己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失去喜乐了。
没错，当然呢，随着他回忆起那段经历的时候呢，他才想到，哎，当时我其实是没有一个温柔谦卑的心的。
那真正的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也会真正的认识自己，就是我们会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罪人。那我们是软弱的，是需要拯救的，而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来使神或者是人来喜欢我。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自己的这个本性的时候，别人来不管是指正我还是说真的是攻击我，我也会意识到哦，其实我就是一个罪人我其实就是不完美的呀。
是，
那不会有那么多的愤怒出现，或者也不会失掉那个喜乐和平安了。
没错，在我的体会当中，我觉得基督信仰宝贵的地方就是神不是只是告诉我你是一个罪人那么简单。神是在告诉我是罪人的同时呢，他已经先把他的爱付出给我们，然后呢他以他的爱呢除掉我们罪人的这个身份。其实呢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是罪人，但却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的罪人。
是，也是已经蒙受了恩典和怜悯的罪人啊。那弟兄在最后总结得非常好，他说自己基本上是个自我中心的人。那其实每个人都非常自我中心的，所以我们在认识神的事情上会有不同的难处和挫折。
是，
就像弟兄他经历的这些挫折其实也是给我们提醒，也非常的谢谢微臣弟兄他愿意把过去的这些好像不是那么光彩的经历 但是实际上也是使他成长的经历，
嗯，
来分享给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去引以为鉴，也来思考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其实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弱点或者说罪性呢？我们是不是也陷在自我中心里面呢？我们需要哪些的改变和成长呢？
嗯，是啊，当微臣弟兄因为认识上帝，跟随上帝，他的个人生命，他的性情发生改变的时候呢，他自己真实的体会到上帝的同在。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来真诚的寻找上帝，寻求上帝，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耶稣的爱，神的爱早已经预备在那里，只等我们来到他面前来向他支取了。
是的，随着年岁的增长，生命却不一定是增长的，所以趁着还有时间，我们好好的来认识神吧。就像弟兄说的，灵命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就像给我们分享见证的微臣弟兄，我们看来好像他的生命也已经成长很多了，但是他说他至今仍努力学习。我觉得这样谦卑的心也是我们需要学习，在我们生命年岁不断逝去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来认识神，以致有一天我们去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说我努力过了。
嗯，是啊，不知道朋友你在收听了今天这一篇见证故事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邀请你来信跟我们分享。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棒棒哒的全拼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哒。
您也可以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周一到周五的微信图文里面可以收听这个生命棒棒哒节目，也欢迎在微信的后台给我们发来消息与我们互动。
世界的灰暗需要灿烂的色彩，冷漠生命却温暖关怀，颤抖的双手等待扶持的力量，迷失的心在寻找方向。人来人往，有谁能停下来真心付出舍己的爱？耶稣请你来安慰受伤心灵，是沉睡的时代再次苏醒。我求你软化我心，跟随你的旨意，安静聆听你的声音，看见人的需要，日夜守望祈祷，带人重回你的怀抱，每天专注于你，就开启我双眼，靠着神灵诉说你奇妙恩典。
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人来人往，有谁能停下来真心付出舍己的爱？耶稣请